今天正道的经文有两段，第一段在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他的儿子按照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宴，就打发人去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嫌烦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第二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六到十九节。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的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教他们特定那真正的生命。
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到现在为止一直心里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几乎是最悲惨的事情，我们成百上千那些最爱好和平，在基督里有几百上千年历史的我们的弟兄们姊妹们，正在遭受着最人间最残酷的对待。就是现在一个被刚刚成立的叫做伊斯兰国，黎凡特伊斯兰国，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太了解。从我今天早晨刚刚在楼上我看到的最新的消息。这是他们自己发布出来的最新的消息。他们现在正在用一种割头的方式来处置正在逃亡当中的基督徒。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任何人，只要抓住印证是基督徒，他们已经不再用枪毙的方式，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基督徒正在聚会的进来以后赶出去，装在车上拉到这个旷野，然后机枪扫射。他说这个对他们太仁慈了，现在这种人已经不在，已经没有了，这种集体找已经没有了，是在他们逃亡在山上或者在某一个地方被他们抓住的，不管是任何人，只要印证不是伊斯兰逊尼派的人，然后就把头割下来。如果是砍头也是太仁慈了，说是一刀一刀的这样锯下来。如果有胆量的弟兄姊妹可以回去到网上去看一看。我讲这些话不是为了煽动仇恨，但是我讲这些话有几个目的要让大家知道。第一，我们的内心要与我们的弟兄与我们的姊妹认同，因为当他们这样受难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欢喜快乐。第二，我们要知道一个错误的信仰导致何等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历史上神拦阻了很多的罪恶的发生，但是当神的手稍微一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罪恶一爆发出来的时候，那是何等可怕的场面。弟兄姊妹回去看一看，当你听说的时候和你亲眼看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第三件事，我们也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无罪，手无寸铁，他们在唱诗赞美，他们在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他们在付出自己的代价领他们归主，可是他们遭到这样对待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启示录上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弟兄被杀的数目填满的时候，那日子就近了。所以现在这些事情我们都看到了，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下面我可否邀请大家我们一同站立，我们静默一分钟。为我们的弟兄们，为那些为了主的道，为了他们自己的见证，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我们的弟兄们，为他们默哀一分钟。我们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我们众人肃穆 侍立在你的面前，为我们被杀的弟兄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恳求。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你为了人类的罪忍受了最不公平的审判，遭受最残酷的刑罚，以至于牺牲生命，要把真理和爱带到这个世界，要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这爱的道路，你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血为我们开辟了。在这之后，千千万万的圣徒选择效法你的榜样，当他们把福音带到全世界的时候，在世界各处留下他们牺牲的影子。100年以前，死在中国义和团刀下的那一些我们的亲爱的弟兄，为中国这块土地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如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在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最坚硬的福音的硬土上，我们的弟兄们也开始大量的在那里留下生命的见证。我们知道弟兄效法你的榜样，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主啊，愿你的爱胜过仇恨，愿圣徒的血成为福音的种子，愿他们坦然面对死亡所做出的见证，成为你的荣耀，也成为我们众人的警醒，使我们能够清醒地分辨正义与邪恶，使我们能够清醒地分辨仇恨和慈爱，使我们能够清醒地分辨错误的宗教导致何等的后果，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主啊，我们求你拯救我们的弟兄们。主啊，我们也求你福音的光借着圣徒的血能够照进那些无知可怕的那些伊斯兰教徒，但愿他们有一天能够放下屠刀，认罪悔改，能够接受你，认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仇恨。主啊，求你除去世人心中的仇恨。主啊，让你的爱能够征服人的心。愿你的荣耀在普地普世上中能够如光照耀。主啊，求你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也求你安慰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力量。主啊，也是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今天我们讲前观的归正。在我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弟兄姊妹问我，是不是金钱观的归正？我说不，前观的归正。 我不想把这个钱前面再加个金字，好像钱很光耀。我们中文里面我们用这样的说法，那弟兄也姊妹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钱官的归正好像有点语病了，不通了啊。我说为要给大家一点一种震撼感，一种一点点刺激感啊，就是我们讲钱官的归正，因为我们今天在面对钱在这个时代里边是一个非常困惑我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在钱的问题上是很纠结的。我们知道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正像今天经上所说的，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也不带不了什么东西走啊。有人说钱是王八蛋啊，这个花了再另赚啊。这个有人说鸟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啊。钱很纠结，我们觉得人不应该贪财，可是呢又人人贪财啊。我们说清官何等美好，可是呢大部分都是贪官啊。因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产生一种非常矛盾的想法啊。当我们有一些人在面对钱的时候表现出非常的谁要你的臭钱啊。可是呢我们人人又离不开钱啊。到底我们该怎么样看待钱的问题呢？这个一方面要讲给弟兄姊妹听，其实呢也是讲给我自己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钱的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嘱咐提摩太啊，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啊，是一位伟大的使徒，要把他的服事的接棒啊，交给一个新的新一代起来的神的仆人的手中的时候，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讲到关于钱的问题。那么在这里，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下边说，如果人要贪财的话，就会落在各样的愁苦里边啊。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且贪财会引诱我们离开真道，并且如果贪财的话，我们就会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也就是说贪财并不能给我们真正的满足。然后他不单是要求提摩太要这样做，而且他嘱咐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生活在澳洲的人，我们都是富足的人，我们没有缺乏，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把很多时间花在奢侈品的上面啊。我们你可以计算一下啊，我们真正用在生活必需品上面有多少钱啊。那么我们把多余的钱都拿来做什么了啊。到了我们临死的时候啊，一般的澳洲人啊，特别是咱们华人，有多少我们人生的积蓄对我们来说根本还没等着用就结束啊，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对待钱财是一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需要好好明白的一件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钱，什么是钱。弟兄姊妹啊，哎，钱在学术上叫做通货啊。通货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它是一种物质的统一的象征代表啊。也就是说，比方说我拥有100块钱啊，这100块钱呢就表示我可以拥有或者说我已经拥有了价格在100块钱的这些的物质啊。可能100块钱能买一个这样的手机，100块钱能够买多少 牛奶能够买多少面包，我拥有100块钱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以属于我。所以钱可以说是一种可以标出价格的物品的拥有。你拥有一个势啊，这个势力的势。我们在学物理的时候呢，我们学过势能，对吧？这个势能就表示说，如果你把一个物体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就具备一定的势能。如果你把这个势能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动能了，对吧？所以我们拥有钱的时候呢，表示我们对物质拥有一种的势能，啊，当把这个势能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了物质的拥有。啊，你心里边想要什么，你拥有多少多少的钱，就表示你可以拥有和它等价格，不是价值啊，把它等价格的物品。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对于钱的拥有，就等于我们对可以标出价格的物质的拥有。啊，这个可以理解了啊。那么有一些东西是很难标出价格的，比方说空气。空气是物质，空气对我们很重要，但是空气很难标出价格啊，所以我们的钱对它是没有用的啊。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用价格来标志的，那么钱对它就没有用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非常感恩啊，有很多东西对我们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它不能标价格。啊，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东西，包括感情上的东西啊，一旦标出价格，必须用钱买的时候就糟糕了啊。所以，如果穷人不预备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就无法活了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了解了，钱是我们对于物质的拥有的一种势。它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产生的啊。早期的时候人是没有钱的，不用钱的，是物质和物质交换啊，或者自给自足的生活，它不需要钱。但是由于这个社会越来越发展啊，人们行动或者说是人们交换啊方便，逐渐早期的时候他们用像金银这样的不大容易坏的金属来作为啊，等价物质的那个中介啊，就逐渐形成了钱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用那些东西了，很不方便啊，所以我们开始用纸钱啊，印出来的标志。那么用纸钱呢也很麻烦，所以现在干脆用卡啊，这个用一张卡什么都解决问题啊。现在我们到了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个情况，到最后是一些数字的换来换去啊。那么这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但是人如何对待这个现象，健康的对待这个现象，是我们作为人来说应该，特别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啊，应该非常清楚的了解它。在这里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杜绝贪财之心。从这个入手，我们来看看人如何对待钱的问题啊。什么叫做贪财？贪财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刚才讲了，人需要的物质并不太多，真正需要的，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穿的东西，需要住的房子啊，需要住的某一个地方，其实所需要的很少。原来我在我们山东内地的农村啊，一家人住一个大炕啊，烧一点火，冬天就可以取暖了啊。那时候他们每天挣工分啊，叫工分我们叫啊，一个工分多少钱啊？一个工每天出去一天挣多少工分，回来挣的钱很少很少啊。可是呢，他们可以生活，也生活的挺愉快的。多少年以后我又回去了啊，他们住的房子比以前大多了，有了抽水马桶啊，吃饭呢基本上来说不再愁吃愁喝了。可是呢，我觉得他们的快乐比当时少多了啊。他们现在呢到处想着办法怎么去能够 赚到更多的钱。当时赚工分的那个时候呢，他们主要是拿着工分换粮食啊，这个换一些东西，钱里边的钱很少啊，能买东西买很少。那时候我记得这个一个男人经常去赶集啊，赶集的时候呢，就拿了一个小手绢包着家里边，鸡蛋，这个下的几个鸡蛋啊，然后就摆在地上，就蹲在那个地方卖啊，然后其实只卖几分钱啊，然后呢，他就拿这个钱去买点油，买点盐，买个针，买点线啊，等等的拿回家啊，那个生活看上去看的是很贫穷，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缺乏，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够用的，那、他们也生活得很快乐，可是现在呢，比那个时候远远丰富多了。可是呢，现在人生活的很不快乐了。那么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人在世界上的生活与拥有多少物质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的生活快乐与否与拥有多少的物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为什么现在的人拥有更多的物质反而生活的不快乐了呢？这就是从贪这个字开始的。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么这个贪呢，产生于几个根源。第一个根源是因于我们与上帝断绝关系以后，我们的心中失去了安息，再也没有安全感了。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我们的安全感，是吧？我拥有物质，因为我们人需要物质啊，这个，所以我认为我拥有物质，我才能生活的安全啊，所以我们多攒钱是为了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但是基督徒不这样想，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知道我们一切的物质来自于天父的供应，所以我们的信心来自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建立来自于对我们有应许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圣经里边说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基督徒要免去贪心的第一个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一位爱我们创造宇宙万物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的身上。有些人挑战过这样的问题，说上帝能够从天上掉馅饼给我们吃吗？回答是什么？回答是能啊。那说你说你祷告一下叫上帝掉下来给我看看呢，他不掉下来，为什么？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回去去想。但是大家要知道，上帝曾经天上掉馅饼给以色列人吃了40年，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是可以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可以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这个是可以的。上帝给我们信心基础，但是上帝不让我们成为懒惰的人，上帝不让我们成为一个试探他的人，上帝不让我们用这样贪婪的心来相信他。我们信靠他不是因为他我们一求他就给我们馅饼吃，而是他是我们的上帝，而是他是爱我们的，而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但是到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给我们用任何的方式供应我们，但是不一定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而是他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所以世界上的人没有安全感，基督徒要建立我们的安全感。第二件事情就是攀比心。世界上的人当大家都穷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自己穷，大家都可以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当他的家里边有钱了，我还那么穷的时候，我开始心不甘了。于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边产生了一个被人们其实是个错误的负面的东西却被正面的接受了，叫做竞争啊！竞争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攀比啊！你吃的比我好，我吃的比你更好，你穿的比我好，我穿的比你更好啊！这个你房子比我大，我的房子要比你更大啊！你的这什么东西拥有，我比你拥有的更多啊！到了最后呢，我们就成了一种对于物质拥有的竞争，在这里边产生好多好多的问题。首先从根源里边来说，竞争破坏了人际关系，竞争失去了我们的安息感，竞争导致我们 忘记了人生的正确目标，我们只想着跟别人比去，忘记了我们人生为何而活。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与人竞争。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却非常不容易行出来。这句话叫做与欢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一个知足的人，在这里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一个知足的人会感恩，一个知足的人有快乐，一个知足的人能够得享安息，一个知足的人能够常常去帮助别人，一个在攀比里面自私的里面，他永远不会去真正意义上去帮助别人。你发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募捐，他们这个捐献的这个品格非常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所谓比尔盖茨啊，这些很有钱的人啊，他们常常大笔的捐献啊，去所谓做慈善事业。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钱一捐出去就归别人，就不给我了，所以我的势就降低了，对吗？可是在咱们华人的里边呢不行，我们不能捐给他，因为我捐给他以后我就少了，所以我去统治或者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力就降低了，所以我要不断的提高我自己。那么这个中间的产生的最大的区分点仍然是在我们一开始讲到与他之间的那个关系的建立。当西方人在长期的文化当中受到信心啊，这个把人的安全感的物质的拥有建立在对神的信念的基础上，然后在长期的读圣经的过程里边训练自己过普通人的生活。我在中国的时候常常看到官员出去吃饭，我也和他们一块吃过饭，他们点很多菜，到了最后呢都剩下了，那个叫做什么呢？当然是叫浪费。为什么要浪费？摆排场要的是那个面子，其实他并不是真正需要那一桌的宴席，他是要表示我可以花得起这个钱，我可以吃到这个位置，我可以坐到这种的房间里边去，他以这个为荣耀。但是慢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知道基督徒鄙视这些东西。真正爱神的儿女是你能够享用你应该享用的那一部分，你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表示你的权利、你的身份和你的拥有。如果你真正的拥有，把你剩下来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吧。这个是我们的观念，所以我们不用那种的观念来与人比较。在中国开车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在澳洲有一些人也这样，但是大部分人不这样。你开什么车 ？Who cares？ 是吧？反正能够把我从 A 带到 B 点，可以了，是吧？能开不要出问题。当然，有一些老板啊，他们有一些有钱人啊，因为他们的工作的需要啊，就像我今天我来教会，平常这种衣服我不穿的。那来教会为了表示我对于我讲台的尊重，我穿上一个比较正规的稍微正规一点的衣服啊，但是这个不表示我的身份，也不表示我穿上这个衣服我就怎么样。平常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衣服干净暖和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穿上一个名牌来表示我怎么样。所以这个问题，当主的爱进到我里面的时候，主的爱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不会因为我比你强而高兴，我常常会在你的面前表现其实你比我强我更高兴，我为你强而欢呼。如果你真的不比我强，我为你难过，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希望你比我强。这样爱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圣经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爱是不嫉妒。 当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就会产生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是我们在攀比心上大大的放低。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客观的事实，神创造我们不是单纯的灵魂，神创造我们是有灵魂也有身体。那么神让我们在身体里边有对物质的需要，所以基督徒不必清高到一个地步说我不需要钱，基督徒是需要钱的，基督徒需要物质来维持我们肉体生活的需要。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呢？可不可以？今天我们看了另外一处的圣经，就是约伯记。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伟大的属灵人，他们在地上都是非常有钱的人，比方说亚伯拉罕，比方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位约伯。在中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把人好与坏分成有产阶级，叫做资产阶级，是吧，和无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都是好人，资产阶级都是坏人。这种分法合理吗？这种分法是不合理的。它不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忽略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说在实际的社会当中是需要有一些人进行管理的，他们拥有比别人更大的管理的权利。那么这一些东西当他们拥有的时候，好像这位约伯，这位约伯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远离恶事。那么可能这些恶事的里面就包括着欺压人，剥削人，对吗？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那么基督徒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有可能成为很有钱的人吗？弟兄姊妹，越是基督徒越是敬畏神的人，神越叫你有钱。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拥有钱。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有钱是出于我们的自私，幸亏上帝没有使你有钱。如果这样的人使他有钱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天下大乱。很可惜，今天世界上确实很多很有钱的人是很自私，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得来的钱。那么上帝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现在在伊斯兰国，这个黎凡特伊斯兰国正在发生的是，上帝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把他保护的手挪开一下，是我们看到如果罪恶不被捆绑不被约束会产生何等可怕的后果，是吧？在人类的历史上上帝是奇妙的，像日本曾经军国主义发达的时候导致何等可怕的后果，像德国，但是你发现这样的事情不会长久，很快他就被消灭了，很快他就被压制。上帝在掌管人类的历史，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任意的泛滥，但是上帝偶尔也会把这个手挪开一下，让我们看到错误的思想导致何等可怕的后果。当年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啊，这个实行公有制，我们的理想何等美好，是吧？人人都是成为社会的主人啊！可是这个是建基在没有上帝的基础上，这个是建基在没有公义没有真正的爱的基础上，在斗争自私为基本的原理之下。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我们又把这个土豪这个字拿出来了啊，而且不再是一种不好的名字，而是一种挺自豪的名字啊，把有钱人称作土豪。那么我就想，我们不是都在一个共产党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吗？怎么当年的土豪要被杀，现在的土豪被尊敬，这是怎么转变过来的？我们中国人有精神分裂症吗？ 所以那时候我们喊着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这个东西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呢我们又争着当土豪，为这个问题我们又抛头颅洒热血，怎么搞的？当人没有敬畏上帝之心的时候，他拥有钱财，拥有权力，权和钱往往是可以互换的，我们就看到导致罪恶。但是这位约伯，神给他许多的物质，给他许多的财产，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远离恶事的人。其实上帝何等盼望神的儿女都能够是有这样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上帝可以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去管理。基督徒应该有科学知识吗？应该，因为无论是钱、物质、科学知识都是中性的，这是我们对物质的拥有和对物质运作原理的认识。关键的问题不在乎你有多少的知识，不在乎你有多少的钱，这时候就看到了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这些物质、这些钱财，然后如何使用钱财，如何看待知识，如何使用知识。我们可以用科学知识来生产药物治疗病症，我们可以用科学知识去生产地沟油赚黑心钱。没有知识的人可能还不生产不出地沟油，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这一些什么增大素，这个增田剂，什么地沟油，这些东西都是科学家搞出来的。所以问题不是在于出现在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科学，问题出在我们拥有科学和钱财的背后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原理来使用这些问题。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上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在他的里面真正的信靠他而成熟起来。信靠他而成熟起来以后，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极大的计划和盼望了，就是神要把宇宙万物凡他所造的一切都交付我们去管理。因此这个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操练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让我们最后达到一个神在我们身上要达到的最后这个目的。在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论到将来的世界呢，他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经上某一处记住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时候我们现在的生命还在生活在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这样的地位的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在我们每一个身上有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神要把一个荣耀尊贵的冠冕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那么这个冠冕是干什么呢？神要恢复起初创造我们那个时候要我们去实行管理的这个目的。因此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钱观上归正，第一个要归正的还不是对待钱的态度，而是对待自身位分的认知。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对吗？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该干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该如何的去对待我们周围的环境。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前面的唱诗的时候也唱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成为神拣选的儿女。弟兄姊妹想想啊，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儿女，是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这样的身份。在这样的身份上，我们该如何面对 金钱，面对钱的问题呢？面对物质的问题呢？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啊，假如说清朝的时候啊，一个普通的所谓百姓，一个市民，在对待国家物质的上面，他是一个对待法。如果他是康熙的儿子，他对待金钱又是一个对待法。有人说毛泽东的工资并不太高啊，请问毛泽东需要工资吗？啊，他大概根本不需要工资啊，他的工资只是一个象征性，是吧？因为他还是所谓共和制的里面的主席，对吧？可是实际上咱们中国人呢，还是把他当成皇帝了啊，因为我们还是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这个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其实还是把他当作皇帝的这个位分来对待他的。所以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拥有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是他的啊，天下都是他的啊，所以这样他对待物质的态度和一般的人对待物质的态度就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对吗？那所以今天我们成为永生神所拣选的儿女的这样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对待物质应该产生一个非常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我们对待所我们现在有手中所有的钱，我们不是拥有的态度，而是管理的态度，是吧？其实毛泽东他不需要去拥有那份工资，那他只是拿这个钱我怎么用，就是正常态度的时候啊，我怎么用这点钱就是了啊，因为天下都是他的。那么但是神让我们拥有，虽然神的创造一切都要交托我们去管理的时候，现在神说你先管理这么一点点啊，先管理这么一点点，你不要去跟别人去争，你不要去嫉妒别人拥有多少啊。上帝说神公平吗？神不公平，我告诉你。神在主耶稣自己在说话时，他说把他的仆人叫来，他给他们分五千，给他分三千，两千，一千啊，神根据什么来分呢？根据他的才干，根据他能力的大小来分。所以如果今天你不是一个亿万富翁，你不要嫉妒亿万富翁，你要因你现在的拥有而感恩。因为如果现在你的能力，你的身份给你当亿万富翁，你马上就爆炸啊。所以他们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我自己没研究过，我听过这样的报告，就是在澳洲的 Teslotto， 凡是中了 Teslotto 的人，好结果的人极少极少。为什么？哎，你发现有很多有钱人的孩子，有能力的极少极少。为什么？大部分都成了要么很坏，要么很堕落，要么很无能，很软弱，都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拥有了他们本来所不能拥有的，应付不了的，承担不起的那些物质上的拥有，他根本管不了，所以他拿了这些东西，哇，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现在如果突然间给你200万 Teslotto， 你拿去干嘛？现在想，马上想，干嘛？买房子。啊？啊，200万不够。行了，就200万可以了。世界旅游。买房子买车。是吧？房子买完了，车买完了，钱没了。接下来干嘛？啊？结果又中了，又来200万。你开始干什么？吃喝嫖赌。你不需要工作，你不需要努力。再接下来干什么？就应付别人的绑架，应付儿女继承产业的法庭， 你觉得这个对你是好事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建立一个观念，为你所拥有的感恩，因为神给我们有挣钱的能力，尤其是我们生活在澳洲，还给我们一个 social security， 万一我们真的是不行了，政府还给我们保着底。但是弟兄姊妹，建立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不要去贪婪我们的能力原本不够的那一部分，无论是继承产业不属于你的，不要去和弟兄姊妹去争我父母留给我多少产业，其实那些钱本身应该不属于你，那是父母劳动得来的结果。所以很多西方的基督徒，他们不给儿女留产业，儿女应该花的钱多少呢？是他自己的能力能赚的那些，他的能力赚不来的那些钱是表示他不配花的。如果他的能力赚不来的那些钱你还给他，就导致他是一个寄生虫，就导致他不劳而获，就导致他贪婪自私，这样的概念是错误的。所以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盼望你对你的儿女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对待他。你说这样他很辛苦，说我已经辛苦了，攒了这么多钱给他，他就不必那么辛苦了，他不必那么辛苦了，他就开始吃喝堕落。他本来就应该辛苦，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大概他没有在这之前的时候好好的预备他自己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其实他辛苦也没有关系，他可以辛苦来珍惜他所劳动得来的，你给他的是他不珍惜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弟兄姊妹，神不是公平的，但是神是公义的。所以在这里边就说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让我们感恩神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弟兄姊妹，学会管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督徒的一件事情。神要叫我们学会管理，当我们学会这么点管理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你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在大事上托付你。我们不贪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是我们永远生活一切供应的基础，他不会让我们落到我们无法生活的那个地步里面去。你说这个世界上不是有很多穷人穷到了最后饥荒会饿死吗？那个是一件非常特殊的情况，而且在未来的世界里边众生确实会发生的，但是那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无定的钱财是不能救我们的。你不要觉得那个时候你有钱你就可以被得救，告诉你那时候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的话，钱财是救不了你的命的。所以我们首先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他那里，然后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然后我们在面对我们拥有的这些的时候，我们本着知足感恩的心忠心去管理我们所拥有的。在这样的里面，你懂得去爱护别人，你懂得管理自己，你懂得勤俭自守，你懂得忠诚对待经济的时候，社会地位就开始真正的向你，老板开始赏识你了，因为你爱护员工，因为你忠实于你的工作，因为你是一个可信任的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智慧管理的人，这时候你才能像约伯一样，在健康的里边拥有管理更多的物质。在那时候你拥有管理更多物质的时候，你不至于腐败，你不至于去欺诈，你不至于去剥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家庭才会稳定，我们的社会才会美好，我们的人生才会真正的在拥有的物质里边去享受它的快乐。愿上帝给我们从上帝来的信心，从上帝来的智慧，从上帝来的爱，使我们对经济金钱有一个健康正确的认识。关键的问题从今天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信靠上帝吗？我们爱别人吗？我们还在嫉妒纷争吗？想一想，然后我们手中有多少，我们该怎么去管理，怎么去应用。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的是你这一位丰富的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的上帝天父面前。主啊，你是何等的丰富，而且你要把这个丰富交给我们去继承，交给我们去管理。主啊，然而当我们贪得无厌的时候，当我们自私自利的时候，当我们攀比骄傲要比别人做人上人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嫉妒纷争，骄傲自私，我们就把你所创造的美好破坏了。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要让我们在各方面来归正。主啊，求你使我们认识你，求你给我们信心，求你给我们爱，求你给我们智慧的眼光。主啊，让我们能够以一个健康的心态来管理好我们自己的生活，使我们学习节俭。主啊，使我们学会满足。主啊，使我们学会感恩。主啊，使我们学会在你的恩典里边施舍帮助。主啊，这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你而来。主啊，你就眷顾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帮助我们归回安息。主啊，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婪嫉妒和纷争。主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你的旨意都能够得到实现和满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